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说他会说话是因为他可以自动感知里面的一些情况，用传感器。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基于建筑物里面的应急灯下建了一个网络，可以覆盖整个building 整个楼宇。像我们在上面说到的，在 Castle Hill 那一个智能楼宇里面，其实它有18栋楼，它是一个 compact 一个 block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技术呢，就是说把它所有的应急灯都连起来，然后连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可以经过那个 gateway 了，就可以把信息传到 AWS Amazon 的一个 web service 的云端。然后用户呢，就是可以经过他们的 APP 或者网页，是可以咨询他们的应急灯网络的情况。然后呢，最重要是应急灯呢是一个安全的产品。根据澳洲的规定呢，它半年呢就要检查一次，检查的主要是电池，它可能的寿命呢会比较短。它平时呢是在用那个电，就是它是连着电线的，但是呢，就是应急灯是因为是应急嘛，如果没有电，楼宇没有电的话，这个是 emergency 的情况的话，它那些应急灯呢，按照规定呢是可以支持90分钟，然后这90分钟里面呢，楼宇里面的人呢就可以 evacuate， 就可以离开 building，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为了保证这个
电池是够用，
为了可以正常的用了，那半年就要检查一次。现在呢的情况呢是99%的那些应急灯呢都是请那些电工半年一次去上你们的楼宇，然后把电关了。然后呢看他们能不能够工作90分钟。因为在澳洲在悉尼 labor 比较的昂贵，然后我们的科技呢就是可以自动的做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挺简单，就是在云端发一个命令，或者是你用 APP 发个命令，它会直接的把那个楼宇里面的应急灯的那个电关掉，自动的关掉，然后去检测它的那个电池的健康情况。电池呢需不需要换，如果需要更换电池或是更换那个应急灯的话，它可以自动的派人电工去帮助更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省了那个 labor intensive 的 process，
就是
省了
电工调查的这个费用了。
对，就变成了一个智能楼宇了。然后呢，因为应急灯呢有另外一个规定呢，就是说了它在大楼里面，如果你留意一下了，到处都有，而且呢是应该呢是可以每个地方呢是应该可以看到2到3个的。就是说了它很多，然后呢而且呢它还不是在一个地方，它还是比较均匀的分布的。因为令到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就是在里面呢把它作为一个节点楼宇的基站，通过叫做蓝牙 low energy 的这种技术呢，就可以把一些比较low energy 的 sensor 啊，像你的那些smart alarm，或者像那个 smart meter， 就是 energy meter， 那些没有电的就可以直接的跟我们的应急灯这个机上通话。然后呢根据这样的通话呢，我们就令到那个智能楼宇这样的一个 vision。
其实不光是说安全通道里面的安全标志指示灯，而是说以一个指示灯作为一个通讯的一个工具跟渠道。然后呢
对
家里面的火警啊、煤气啊有没有漏，或者是有没有断电，他都能知道，就加上传感器或者加上蓝牙进行通讯之后，是吗？
对，加上传感器，加上那个蓝牙 low energy， 其实蓝牙 low energy 到处都有啊。你看的那个，你用的那个 smartphone， 现在大家都有了。
对，都普及
了。还有就是smart watch、smart wristband， 其实它都有。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能耗比较低，但是它传输的距离比较短。那我们呢是正好应用这个应急灯在大楼里面。比较多均匀分布这个优势呢，可以把这整个大楼的那个低功耗的传感器连起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有那个云端或者是 APP 跟那些传感器直接聊。比如说你可以控制你的空调啊，也可以跟你说现在室内的温度是多少，都可以连上网。这就是这么的一个故事，为什么那个 building 可以跟你说话。
如果是联网的话呢，往往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会很关注的就是联网之后的安全性啊，除了自己可以用这个网之外，比方说别的 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如果是用这个网来去调控你的，比方说灯啊，或者调控你的 fire alarm 或者是煤气之类的，是不是很危险呢？它是什么一个相关的关系？只是通知你一些信息呢，还是说还可以反向的去做操作呢？
两种都有。安全性呢是一个问题。我其实是夏威尔斯大学的一个高级讲师，然后我们组的一个研究呢就是物联网的安全性。您说这个情况呢，我们叫做 access control。就是说了，就是谁有那个权利来发号指令对你那个传感器，比如说把空调开啊关啊，或者把灯啊开啊关啊，这个叫做 access control。 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是 password 啊，就是说你的那个密码啊密钥啊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 active 的研究领域。现在现成的方法也有，就是现在包括在 Castle Hill 这个项目，它是用了那个 AES128位的 encryption， 就是工业比较 standard 的 encryption， 所以呢，就是说你别的
也是比较高级的加密系统，对吗？
对，就是比较难，不说不可能，因为以后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可能
是的。
100年以后有宽频通信啊、空频计算啊这样的东西可能可以解，但是现在是没办法解了。
您这个是智能楼宇啊，
对，
可以就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说将来随着比方说传感器的越来越便宜、越普及。家里的一些设备，比方说所有的设备都给他装个传感器，自己这个快回家的时候，只要对自己手机说一句我要回家了，30分钟之后饭给我煮上，空调打开，只不过说一句，然后他就可以自动跟你通话，自动跟你去交流了呢。
对，您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一部分已经是实现了，而且很多时候呢经过机器人学习了，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人说话的像 Google 的那个 Nest 那个 Thermostat， 它是自动学习你在什么时候回家，偏好什么样的 temperature， 比如说它是控制那个 HVAC， 就是那个空调系统的，家里的空调系统的，有些人喜欢冷，有些人喜欢热，这个是不可调和的。它经过机器人学习呢，是自动的把这个情况学出来，然后呢就自动的
设置一个你比较偏好的
值，可以，对，可以 preheat the system， 叫做 preheat， 特别是在比较冷的地方，是希望家里是比较暖的。但是如果你一天24小时都 hitting 那个 building 的话，那能耗又比较大，所以这样的系统其实 partially 已经有了。刚跟你说那个主要是家庭，我们这个技术主要 target 的是 building、commercial 跟那些 residential， 很多时候都是说的是 common area， 物与物相连，尽量减少人的干预，是这种概念。
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出口指示灯哈，传统的是人去维护，然后跟您装这个传感器装这个蓝牙，安装的成本跟长期以来，比方说它的维护成本，您做过对比吗？哪个会更高一些呢？
哦，现在是这样子，其实技术就是这样子，技术的价格是会越来越低，人工成本呢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个趋势。技术的价格为什么是越来越低呢？你看到之前很久以前一部手机以前在中国，我那时候在中国是10000多块钱一台，大哥大那个时候，而且非常富有的人才能拥有一部。到后来就是在 smartphone 之前，在苹果那个 smartphone 之前的时代，诺基亚那些手机已经可以做到几百块钱一台，功能已经很相似。所以呢，技术呢肯定是越来越便宜，未来的某个时候呢肯定会 catch up 很多的技术项目。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可以 catch up， 这个点什么时候到来是可以相用。我们相信呢，这个公司就是 WBS Tech 了，在相应我们的技术的时候，相信呢这个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物联网跟那个智能路也这么热，因为我可以跟你说，就是现在的那个蓝牙跟那个我们用的 LoRa 那个技术，新生的那确就是芯片的技术，其实只有几块钱。我们通过的研究是，他们只要1-2个月就可以回成本，是这样子。就是 invest on return 是很低很低，所以特别是应急灯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因为你有，特别是在澳洲或者是西方国家，人工成本很高的情况下，请一个电工去你们家，他其实差钱的东西是 hourly rate 是很高的。
您是做这方面教学还有物联网
研究，
是安全研究的，您在教学的过程中跟同学们进行交流，还有您自己做研究的过程中，您和同学们心目中未来的物联网的样子，或者未来智能楼宇的样子，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未来10年、20年。
其实我觉得5年，不要10年、20年，5年，只要5年绝对少于10年，就你刚刚说那个场景就应该会到来。 很多时候技术其实是有了，十年前大概就有了，比尔盖茨的家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的技术的成本很高，所以呢就是只能够像比尔盖茨他们家可以用，一般的老百姓家是用不了。但是现在这个技术成本我刚刚跟您说的技术一直成本一直在下降，然后人工一直在增高，现在这个技术呢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是可以就是可以进入平常百姓的家。应急灯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点就已经到来了，所以企业才开始推这样的一样服务可以推向市场。Amazon Echo 还有 Google Home Apple 其实也出了麦克风，所以就可以提供声控了，知道你们家里场景，
通过人声识别系统。
Camera 现在也很便宜了，那个摄像机也很便宜了，然后云也很便宜了，Connectivity 我们觉得也来了，所以就是 5G 的时代马上也过两年也来了，所以这整个东西其实濒临想象，刚刚想象要近，那个场景会到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